今天总共有37个提问，我们按照顺序来解答。首先是网络同学的提问，有18题啊。第一题，老法师在讲习中曾提过，希望建立老师与护法的纪念馆，请问其意义何在？这个事情我不记得了，是有提过吗？若有提过了，也是偶然的事情。不过中国自古以来，我们立国的精神呢，是在孝道、师道啊。除孝道、师道之外呀，还有一个鬼神道。那么现在说起来呢，好像是迷信，其实它不是迷信啊。要用现代科学家的话呢，就是鬼神道是与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之间的交流啊。科学家承认宇宙之间呢，确实有不同维次的空间，也承认呢，不同维次空间呢，可能有生物啊。那么这个说法在宗教里面讲呢，这是古老的传说啊，所以文化了起源，全世界任何地区、国家、族群，都是从宗教起源，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所以在古老的中国，无论是城市也好，乡镇也好啊，稍微大一点的乡镇，普遍呢都有祠堂啊。祠堂是祭祀祖宗的场所啊，祠堂教人伦理道德。第二个是孔庙，孔庙是师道啊，祠堂是孝道，孔庙是师道，尊师重道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城隍庙，城隍庙啊，叫什么呢？叫因果啊，因果报应呐、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现在啊，我们也能也得要随和潮流啊，这个因果啊。我们把它讲的历史的这个教训啊，历史教训呢就是因果啊。看看中国的25史啊，就是一部因果教训的教科书。一个人要能够懂得了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懂得业因果报啊，这个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定很谨慎啊，很小心。这个就收到教学的效果了，也能够提升人的精神生活，提升 灵性的上升啊，所以这个就很有意义了啊。那么给老师建纪念馆是好事情，尤其是在现代啊，现代人呢尊重老师的人少了，能给老师做个纪念馆呢，未尝不是一桩好事情啊。对社会来说呢，这是提倡尊师重道啊，有缘呢可以做。第二个问题，他同修们发心在大连市建立念佛堂与韩馆长纪念馆，请问纪念馆如何设定？可以照做世俗一般的这个纪念馆就可以了啊，这是对于国家、对民族、对社会有特殊贡献的人，从前都建祠堂啊，像我们家乡有包公祠堂啊，这是大念纪念的宋代这一位伟人啊。那么像近代的这些纪念堂的也都很多啊，也有自己家里面纪念祖先的啊，那么也有这个纪念的民族英雄的啊，总是对地方有贡献的啊。那么韩馆长30年护法，可以说对佛法也有相当的贡献啊，很值得后人效法啊，给他建个纪念堂呢也很有意义。至于这个纪念堂纪念馆怎么个建法，这个没有一定啊，可以参考当地的民情风俗啊，还得看自己财力这个能建多大啊，在多方面呢向地方上这个乡亲父老都请教，这就好啊。我们没有居住在大连，对大连的地方不太清楚，很难跟你说明白啊，最好在当地多请教一些。第三个问题，他陈上所说这个纪念馆可以当地旧有寺院建立，或者另择新地建造为佳，这个一看因缘，都没有一定啊。如果有旧的寺院可以用也行啊，没有呢找一块地建立也可以啊，都看当地现况而定。下面一个问题，兰州地区同学发心希望将无量寿经夏老居士汇集本与整部大藏经刻玉石板藏在石洞之中永传后世，请老法师开示。那这个就是雕刻石经，这个工程很大啊。我过去参观过北京房山的石经啊，整部大藏经刻在石板上，大概有1000多年了。那么根据记载，这一部经刻了多久呢？啊，世世代代传递下来，他刻了800年，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非常可观，发这种大心不容易啊！啊，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他的目的是怕有灾难，经典会丧失 啊，所以这个用意啊非常之好啊。但是你要晓得，你藏在山上，如果这个山上发生一个大地震，全完了，你的全功尽弃了啊！为什么？你只有这一套啊！啊，现在可以不必这样做了，现在印刷术发达了，你能把大藏经印上一千部，分藏在一千个地方，我相信什么样的灾难呢，都不能把你一千部全部消失掉，总会留几套下来。啊，印一千套大藏经，印一万套大藏经的成本，比这个刻石经啊便宜太多了。啊，那我们这个过去在台湾呢，印过不少。啊，我印送的这个大藏经呢，差不多有七千套。啊，那么在台湾印的成本，大概一套呢，可能相当人民币一万块。啊，一万块一套。一千套就是一千万啊，一万套人民币一个亿，不多啊。你要刻十斤这个工程呢，那大概要加一百倍，你还要后世子子孙孙接着干啊。你现在这个技术比古时候啊进步，那你刻这套石经的时候，古人用了八百年的时间，我看至少你也得用一百年的时间，你才能做到啊。所以我劝你不要做这个事情，如果真的你有这个力量，我希望你引进啊，送到全世界每一个城市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收藏，这个经典永远不会丧失啊！因为目的是在此地，希望这个经典能够长远传世啊！现在印刷术进步，不比永世经。下面一个问题，请问在家同修每月初一十五按蒙善施舍仪规做施事，是否如法？依照仪规做可以。这个蒙善施舍跟宴口施舍乃至于水陆法会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请恶鬼吃饭，你做斋主，就你做主人，请他们来应供来吃饭。这是他真实的意思。不过一方面请他来吃饭呢，一方面还有法供养啊，给他讲经说法啊，所以仪规里头有讲经说法。换一句话说，有财布施，有法布施啊，既有财布施，有法布施，当然也有无为布施啊，所以这三种布施都很圆满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可以做啊。你要知道啊，佛法重实质啊，不重仪式，所以这个仪规你很熟悉啊，就依照这个做。如果不熟悉呢，其他地方有这些法会地方啊，你可以参与啊。 法会里面纵然坐的人呢心不真诚，你一个人真诚也能起感应啊，也能产生啊很好的效果。第六个问题，他说：“请问，上升到天道的众生，是否也能常回世间探望家人？”不太可能。啊，为什么不太可能呢？这个人间天上啊，时差很大。啊。不要说高层次的天了，这佛给我们讲啊，天有28层的，啊，不说太高，就说最低下的、最下面的四王天，啊，四王天上面是忉利天，我们就讲四王天。四王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的50年，他要升到四王天，过个2-3天回来看看家乡啊。家乡人都没有了啊！你想2-3天就100多年了啊，所以你就想得不可能。如果在上一层的忉利天的，忉利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100年啊，他今天到忉升到忉利天了，明天回到家乡来看看，这个人间已经200年了。那他看到都是陌生人，一个也认不得，认得的人都不在了，时差不一样啊！啊，那么我们佛门里面常讲的斗率天啊，弥勒菩萨的道场，斗率天的一天是人间400年，你就想想看啊，他怎么能回到人间来？啊，所以这个道理啊，这是事实真相啊，不可以不知道啊。第七个问题说，在家中念佛堂为祖先和冤亲债主，是否应该长期立牌位给他们回向？应该，这是决定的应该啊。对祖先呢，这是尽孝道啊，对冤亲债主啊，永远要记住化解冤结啊。冤亲债主人人都有啊，啊，过去今生呢，给一些众生不知道借多少冤呐、啊，啊，你在走运的时候啊。冤亲债主不来找你麻烦啊！如果你的好运走完了，冤亲债主就出现了。大概冤亲债主出现的时候，你的麻烦就大了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所以应当要给他供牌位，天天给他回向。啊，把自己所修学的功德要给他们共同分享啊，那么最好的法愿，希望我们冤结化解，共同来学佛啊，将来往生西方啊，成佛之后道家慈航普度众生啊，在一般情形呢，这冤亲债主啊，都乐意接受啊，都愿意跟你在一起共修啊，这是好事情。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弟子在大学里从事现代科技教育工作，工业自动化，但深知科学技术的副作用对人类的危害， 为了把工作干好和学生的就业，还必须努力做好教学和科研工作，请问呢，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工作？是件事，没有决定的是非，没有一定的善恶，啊，只看呢你自己的觉与迷。啊，如果觉悟了，没有一样事情不是好事；如果是迷了，天天吃斋念佛也未必是好事。啊，迷悟啊！啊，真的觉悟了，你就在你自己工作本位上，尽量的把科技的副作用回避，这就好啊，你就做了大善事啊。哎，你做出成绩，做出效果，啊，对人类生活啊，衣食住行啊，医疗保健，像这些地方都做出了贡献，好事情啊。负面的尽量减少啊，可以做这些研究工作啊，尽量的减少啊对于环境的污染，对于人类精神上的污染，这就是好事情啊。所以科学本身并不是坏事啊，如果带来很多副作用啊，这就不好了。第九个问题，老法师说过啊，请神就必须送神，但弟子一直都是为各种冤亲债主啊，放地藏经、三皈依和佛号等，放完之后没有请他们离开过，但由于佛号播放啊是从来不断的啊，应什么时候送他们走？这跟鬼神往来跟人没什么两样，你请客嘛，你请他来的时候，到时候一定送客嘛。鬼神也是也如此啊，所以有请他来的时候，也有一定的送他的时候，每天都要送。早晨请他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送了，要不送的时候，你睡觉他干扰你很麻烦的，啊，你也干扰他，他也干扰你，啊，所以一定要懂得啊，殷勤礼送，啊，鬼神跟天神，啊，天神高级的那就不用说了，啊，越界天，尤其是越界天的这地狱天。啊，这佛经上说的地狱天就是四王天跟忉利天啊，大致上这个生活方式跟我们人间多分都是相同啊。那么天上呢是善多恶少啊，善恶道呢啊是苦难多啊，这个享乐少啊，差别不太大啊，都应该有殷勤有礼送啊。嗯，底下一个问题，就是拜佛念佛要想做到全心专注，是不是与平时多听经明理有关系？换句话说，道理明白自然可以一心，强求一心 也是妄想什么？对的，啊，一心不能强求，强求就是妄，就是妄念，啊，妄念怎么会到一心呢？啊，一心啊，怎样才能得到一心呢？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得很好，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是真正的一心，理一心。啊，那么如果只放下执着不执着了，还有妄想分别了，叫四一心。啊，那个不是一心。啊，那么在华严经上啊，我们知道这个标准啊，离一心是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那是离一心。无明没有破的时候都是四一心，那由此可知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是四一心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那么这四个等级呢，就是四一心里头有分四等啊，不一样啊，超越十法界那才叫离一心啊。离一心里面有没有等级呢？也有。怎么知道有呢？华严经说化身菩萨有四十一个阶级啊，那就是离一心的等级不一样啊。啊，但是离一心里面说实在话，这个界限是很不容易观察到的啊，因为他都是不起心不动念。那等级差别呢，那就是无始无明习气没断，差别在这个地方啊。对于化身菩萨来说，他跟十法界众生感应道交啊，应化在十法界，那个智慧德能完全没差别啊，差别只是无明习气厚薄不一样啊，不像呢这个十法界里面，十法界里面的这个差别现象很显著，我们很容易啊就查出来啊。所以对于这个听经言教啊，确实是有很大的关系啊。那么多听经多学经教你就明白啊。那么下手之初，我常常讲啊，我们是凡夫啊，啊，凡夫要想做到一心不乱，说老实话，离一心这一生没份啊，四一心恐怕也达不到啊。那怎样呢？功夫成片可以知道啊，功夫成片呢，生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古来祖师大德讲的万修万人去就是这个地方啊，不是说十宝图，也不是说方便图，同居图真的是万修万人去啊，这个是西方净土无比殊胜的这个教义啊，我们要明了。那么功夫成片等级也不一样啊，最低的等级就是你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啊， 这个心里什么都没有，这就成见了啊。那么对于你这个工作妨不妨碍呢？一点妨碍都没有啊。我们举一个例子，这是谭旭老法师在香港讲的，别的地方我相信他也讲，我们是在香港听到的啊，听他老人家说的。他在东北，他是东北人啊，哈尔滨极乐寺是他老人家建的啊。极乐寺建成之后啊，他是方丈和尚嘛啊，他就开戒，请他的老师地贤老和尚啊当戒和尚啊，做这么一个大的法会庆祝道场啊落成啊。就是当时有一个出家人叫修无寺啊，那么在这个传戒当中啊，讨一份工作啊，就是照顾啊在戒期当中生病的这些戒子啊，他发心照顾啊。修无师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啊，没有出家之前他做泥水匠，生活也非常清苦啊。出家之后在寺院里面都是做苦工啊，粗重的这个活他来干啊，像这个种菜呀 寺院里面呢这个搞卫生呢，他搞这些东西啊，都是别人不愿意做的啊。他什么都不会，就念一句阿弥陀佛啊，居然在戒期当中欲知实质往生啊。他在戒期还没有多久啊，就向老和尚告假啊。谭老很有修养啊，啊无所谓啊，啊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当家是定西老法师啊，也晚年都住在香港啊。定西老法师就没有谭老那么样慈悲，就责备他：你来了才几天，开戒嘛两个月嘛，你们戒期完了你就走，怎么过现在你就走了？他告诉两位和尚，他说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和这两个人带走了，到极乐世界，你真的有把握吗？有把握。什么时候？不出十天。那这个老和尚就很惊讶了，这是很了不起的一桩事情啊，啊，就答应他了。第二天他又来了，这老和尚我明天就走了，赶紧给他准备后事啊。他到底真走了，你看没有生病啊，那么清楚啊，这是功夫成片啊，没有别的。他心里头那么多年来这个出家修行就是一句佛号，他什么都不懂啊，寺庙里面的工作做得比别人认真。为什么呢？修福啊，福慧双修啊，念佛是修慧啊，工作是修福啊，福慧双修啊，他成就了。地仙老和尚看到这个事情，在传戒时候跟大家讲，这是最好的榜样啊！啊，所以为大众服务，大众对他并不感激啊！啊，他也没有什么地位，也没有什么声望，啊，在寺院里面做苦工的，谁也瞧不起， 他圆满功德，而人家赞叹一分呢，他功德就减少一分呢，没人赞叹他，一般人看到嫌弃他了，你这个做的还不够好啊，所以他修的是圆满功德啊，真值得后人效法啊。所以心里面啊，是什么样工作照干无所谓啊，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心里面除了阿弥陀佛什么都没有，多清净啊啊，这就成就了。如果心里面还有自私自利，还有是非人我，那就完了啊，那就是轮回心呢、啊，在道场是造轮回业，这个就很可怕了下面一个问题，这现代学佛人读佛经不能安心，是不是应以听经为主，等经啊听经明理心定了再读经？可以啊，心不定读经也行啊，也可以，但是最重要的呢，你要懂得你的心为什么不定总而言之一句话，放不下了，你心才不定啊。如果真的把一切万缘都放下了，哪有不定的道理啊？啊，明理更好啊，定生慧呀、啊。不明理呀、啊，也能够得清净心，清净心起作用，就生智慧。啊，所以佛祖教人先把心定下来，自然智慧就开了啊。这个当年张家大师叫我看破放下啊，从哪里做起？从放下做起啊。你要不肯放下，永远不能看破啊。看破之后啊，你就放下更多啊，所以放下帮助看破，看破又帮助放下啊，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从初发心到如来地，这是修行的秘诀啊。你看破多少，你就要放下多少啊。如果说我看破了放不下了，那没用处，那说老实话，你也没看破，真看破哪有不放下的道理啊。第十二个问题，请问何谓随缘消旧业？这一句话我这么多年讲了很多经啊，你多听听，因为这一句两个小时讲不完随缘消旧业呢，是你的功夫真正得力了啊。无论是善缘，真的小业障啊，善缘怎么呢？不生贪念啊，生贪念的心就是业障，不生贪念不就消了吗？恶缘呢，你会生嗔恚啊，恶缘来说不生嗔恚不就消了吗？如果善缘来的时候生贪念，恶缘来的时候生嗔恚， 这个不但不能消业障，天天在造业障，在增长业障，麻烦大了啊！所以我告诉你的时候，随缘消业，功夫得力了啊！消业障确确实实是在随缘，如果离开缘，你的业障到哪里消去？没地方消啊，消不掉啊！啊，所以真正修行在哪？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在处事待人接物啊！你看看《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叫随缘消旧业。啊，你真懂得这个意思，决定一生圆满成就啊！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把自己贪嗔痴慢统统消掉了，把自己的七情五欲全消掉了啊！到最后把自己妄想分别执着也消掉了，一生圆满成佛啊，叫会修行的他懂得啊，不会修行的随缘造罪业，在佛门也不例外呀，可能在佛门里头造的罪业更重啊。为什么佛门里面这个我喜欢他，那个我讨厌他，天天在造罪业啊！佛门里面修福快，造罪业也快，比一般场合快多了啊！这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啊？那么由此可知，经不能不听呐，教不能不学啊！不学，你在佛门里天天造罪业，自己不知道啊。有心去造的是罪，无意去造的是过，罪过啊，要清楚啊，这个是要很长的时间啊。我自己是个过来人，前十年老师常常在身边看着我啊，我感谢李老师啊。十年之后离开老师啊，自己已经养成习惯了啊，所以在静缘当中啊，能舍能放下啊，才有这么一点成就啊。这个是许多同学都看到的啊，虽然看到呢，你没有学到，也很可惜啊。看到要学到，那你就很有受用。第十三个问题，他说：“请问在家皈依弟子，有了法名，是否也可以自称舍某某？不可以啊，加上舍了，你换了姓了，换了姓一定出家了啊。没出家可以称法名，不能加舍啊，这个要懂得。”底下一个问题。在家居士与道场挂单，虽不出家了，是为求清净方便，也剃了光头，而且是法师帮助剃的，请问是否如法，有什么果报？这个无所谓，这个没有什么果报，法师帮助你剃个头，这是很平常的事情啊，跟剃头店的理发师给你剃头没什么两样啊。所以这是这个 这个是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啊。这个居士在道场挂单呢，在古时候很多啊，还多半都是读书人啊，在寺院里面听经啊，或者在寺院里面呢做学术啊，做学问都可以。寺院从前都帮助的啊，因为它有很完备的图书馆啊，就是藏经楼。藏经楼里面不但有佛经，这个世间的典籍收藏也很丰富啊，所以一般读书人呢，为了将来的考试啊，到寺院来读书啊，寺院都接受。那么有些有对寺院有供养的都随意啊，寺院并不要求啊，你家里这个富有多供养一些啊，如果家里面清寒少供养一点，要是很贫穷寺院还会照顾你啊，这个是寺院提过奖啊，培养人才呀、啊，尽了一份力量啊。第十五题，这老法师常说真诚慈悲等二十个字，是否有学习的次第？初学者应如何下手？这二十个字有次第，但是它也有圆融啊，像华严经上所说的，行部不爱圆融，行部就是次第啊，次第不爱圆融，圆融不爱次第啊。那你要问我从哪里下手，我就告诉你，从弟子规下手啊。这二十个字是修学的总纲领，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是细末啊，你要从这里下手啊，你才能做到。如果不从弟子规下手啊，这二十个字只是读读好听而已啊，做不到。下面一个问题，身为主管，如何有智慧啊，能真正做到不听谗言，并落实善用别人的长处，认识他人的短处，这是大学问啊！这个不是我能够传授你的，我要能够传授你啊，那就不得了了啊！为什么呢？你这个问题可以说现在是全世界啊，各个阶层许多这个领导人呢都有这个问题啊。那我要能解答你，岂不是成了国师了，成了世界大师啊？所以这个是要个人修养功夫啊，没有办法传授啊，你要认真努力学习啊，跟力的，我相信啊，三年五年你有这个能力啊。那根性要是钝一点的呢啊，应该要啊十年八年。古人常说啊，十年寒窗啊，啊，从伦理道德因果啊，学术的修养，你才真正能够认识。尤其现代这个时代啊，跟从前不一样啊！啊，从前在中国有伦理道德的教育啊，社会风气淳厚啊。不要说别的，三十年前的香港跟三十年后的香港不一样啊！我第一次到香港来，1977年， 那个时候的香港人跟现在香港人不相同啊！啊，这三十年了，啊，再往前面三十年，人心越往前面越醇厚，啊，现在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啊，什么原因？原因很清楚，就是教育。啊，从前还受一点传统教育，那现在教的是什么？现在你看年轻人，谁教他？网络教他，电视教他，电影教他，歌舞教他，现在他受的是这个教育啊。学校有没有学到？学校什么都学不到。这是真的。啊，那么这一些这个科学工具所教导的都是暴力色情杀盗淫妄啊，世界上确实有许多至死人人为这桩事情非常忧虑啊，我都听到很多人在我面前提出来，这个世界还会好吗？还有救吗？啊，我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的世界和平会议，先后参加十次，讨论的主题就是怎么样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啊，化解一些冲突，最小的家庭里面夫妻冲突、父子冲突、兄弟冲突、邻居冲突啊，在公司里面老板跟员工冲突、员工跟员工的冲突，太多太多了啊，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啊，有没有办法呢？办法有啊，所以中国古时候有传统伦理道德教育，在西方社会里头有宗教教育啊，现在呢宗教宣布了迷信啊，外国人宣布上帝已经死亡了，信科学不信宗教了啊，所以现在人起心动念却是自私自利啊，你这个问题不知道多么严重啊，起心动念是损人利己，认为损人利己是聪明是正确的啊，做出牺牲奉献的那是傻瓜啊，那么像这样发展呢，世界真的是没救了啊，那么要想拯救我们在这一年多当中啊，看到中国胡主席提出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好啊，江泽民先生提出的以德治国，如果真的能够落实，这世界还有救，要不能落实啊，麻烦可大了啊，那么落实除了教育之外没有第二个办法 啊，联合国的会我再也不去开了。啊，为什么呢？这个事情不是开会能开得出来的。啊，中国有个谚语说，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啊，联合国的会纵然能做到，啊，会而议，议而决，决了之后不行。啊，他的决议送到每一个国家政府，谁肯照办？啊，所以我是很客观的看法，人家政府尊重你，把你放在档案；不尊重你呢，丢自治楼里了。这都是真话，不是假话。啊，所以这个开会呀、啊，劳民伤财呀、啊，没有必要了。啊，我不干这个事情了。啊，但是我也帮助联合国想了一套方法，办办教学。啊，我还坐在巴黎做了三天展览。啊，头一次。做了三天《弟子规》的教学，啊，也有一些联合国的官员来看，啊，用这个方法，啊，第二次是接受联合国邀请，啊，参加主办一个大型活动，我们把办班教学的成就，啊，做了大规模的展览，啊，在联合国总部就介绍出去了。啊，我已经尽到责任了，以后的会议我可以不必去参加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在此地，啊，跟电视机面前，啊，网络荧幕面前的同学们。共同在一起学习华严经，这个方法你们想想看，是不是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啊，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我们这个方法能做到，我们天天在干呢。啊，不要去看参加会议了，参加会议是做不到的，我们真干真有效果。下面一个问题是，学佛者不应批评别人的短处，但身为管理负责人，有义务纠正道场学习者的过失，应如何做到公平且自己心底不留痕迹？这个就是修行，前面所讲的随缘下就业。啊，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你自己是不是真诚心，关键就在此地。啊，所以领导人是以身作则，自己真正做到公平，啊，做到是真正的爱护，啊，比如父母爱护子女，子女有过失要不要责备他？要。那个责备是那个责备是爱他，是帮助他成长。啊，那么在公司在道场啊也会如是，他有过失的时候你责备他是爱心去责备他，没有怨恨，没有讨厌，他会感受到你是帮助他长成，帮助他会做得更好。为什么呢？他将来离开这个道场别的地方工作，啊，所以没有别的，最重要的真诚的爱心。你们有一桩事情做不好， 啊，这个里面呢不能有私心，夹杂一点私心呢，你教训别人产的是反效果啊，他不能不接受。为什么呢？你是他的领导，可是责备完了之后心里不服啊，怨恨你啊，那你就失败了啊，你给人结了怨仇啊，既然结怨，将来就会有报应啊，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这个麻烦可就大了啊。所以最重要的，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啊，培养自己什么呢？爱心，自爱，自爱才能爱人，自己不懂得自爱啊，你怎么会爱人？就关键是自爱，人要能懂得自爱，这个人一生求往生的话，他确定得生啊。自爱爱什么呢？爱自己的本善。你看三字经上讲，人之初性本善，我本性本善啊，我本性本觉啊，啊，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是众生的，我本来是佛十善业道三归五戒是我本来有的，你能够自爱全都做到了啊。今天十善业道做不到，不自爱啊，弟子规做不到，不自爱啊，啊，自爱的人弟子规100%落实，弟子规要100%落实，你这个问题全解决了。你待人接物大公无私，你跟大众相处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尊重你，没有一个人不爱你啊。为什么呢？他服你啊，他尊敬你。所以自爱太难太难了啊，自爱就是觉悟了，就是真的回头了啊，回头是岸呐！啊，我常也是讲了好多年了，还有文字记载呀。啊，佛是怎么成佛的呢？自爱。佛是怎么度众生的呢？爱他。啊，所以希望大家都在这上下功夫。啊，一定要晓得，我本性本善，我本性本觉。啊，《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我有如来的智慧德相，我要爱这个，可不能爱外面的名利呀，外面的贪嗔痴慢，那自信没有的，那自私自利。这自信没有，自信没有你就爱他，错了，你爱错了。要爱自信本有的，自信没有的是虚妄的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哦，那一切有为法包括的范围大了啊，八相王51心所，24不相应，11色法，通通是不相应心法，这个不能爱啊，可以用它啊，你可不能把它放在心上啊，把它放在心上是自信你本有的智慧的能啊，智慧是明了，是通达啊，德就是道德，就是善行 在佛法里面就是戒律啊，相好那是你的表现啊，一个是自受用，一个是他受用啊，自他不二啊啊，你的形象好，你受人尊敬啊，别人向你效法，别人向你效法的学你的时候，这就是度他啊，一定是自行而后才度他，你才能影响别人呢。你自己心术不正啊，言语是欺谎欺骗人啊，没有实在的行为，都是自私自利，你在造业，你也会影响人。为什么？人家都像你，你看他是这样的，那我也应该这样的啊，我有什么过失啊？啊，这就是你自己不善呢，把一群人都教得不善了，都教坏了，你要负因果责任呢。啊，你自己心行善良，影响别人是善的，这是功德了。啊，着相是福德，不着相是功德。啊，功德跟福德在四相上没有两样。啊，就是在心理上，一个着相，一个不着相。那么初学要学自己心地里头不留痕迹，最好的方法是念佛啊，自己念头踩起来马上就是阿弥陀佛啊，二六十中啊，念念不离开阿弥陀佛，就把这些啊，无论是善的是不善的，统统远离了啊！佛号确实不可以间断啊！佛号一间断，杂念就进来了啊！念佛可以不必出声，别人看不出来啊！佛号在心里头，自己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这个是功夫。最后一个问题，说若有英年为大众服务，却怕难怕累怕做不好而推辞不肯去做，是否也算是损福？这个不是损福，这是你没福。有福才损啊，你根本就没有福嘛啊，这是错误啊。那个这个真的是怕难嘛怕累，少做一点嘛啊，少做一点呢你带一点小福，哎，不做呢不做没福啊。下面是中国同学提问，哦，也有十三个问题啊。老法师常常强调佛法是教育不是宗教，请问宗教与教育哲学的差别何在？这个我讲的很多啊，如果要细讲的话都是很费时间啊。那么一般呢，这个宗教你呀去查字典啊，这个词源词海啊，这些字典里面都有啊，什么叫宗教，什么叫教育，什么叫哲学啊，你就查，我不在此地给你解答。第二个问题，就是佛教与天主教、回教等宗教，就其宗教与教育的意义上而言，又有什么差别？那么佛教、天主教、回教经典你都念过吗？你念 念了之后啊，再来问我。你要是没有念，我跟你讲，你不能理解啊。希望你先去读啊。天主教修的是新旧约啊，回教的时候经典是古兰经，新旧约分量比较多一点，古兰经的分量不多啊。佛教的经典很多，但是你要是常常听佛教会有一点基础啊，也好好去学习，你就知道它的差别所在啊。你真的把它念通了，我再告诉你没有差别啊，这是真话啊。因为这些经典我都很认真，而且用很长时间学习过啊，我跟他们都有交往。下面一个问题，他最近收到一张祈祷文，抬头写净空老法师勉励四众弟子大家共同祈祷维护世界的安和，请问这真是老法师提倡的吗？有，我确实是希望啊，在电视机面前的同学们啊，我们要学日本江本博士啊对这个琵琶湖的祈祷实验啊。为什么呢？我们学佛的人懂得一报随着正报转啊，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你把佛法了解到一定的深度，你就明白了啊。一报是环境，环境随着人心转，人心善良，这个自然环境里面的灾难就少了啊。那么现在大家最关心的也最担心的是南北极这个冰呢快速融化，地球的温度不断在上升啊，海水会上涨。科学家告诉我们海水会上涨67米啊，他们计算得很精确。那67米的时候香港就没有了，你说这个事情多可怕。不要说60米，海水上升1米，香港机场跑道就在水面，你说多可怕啊。这个是今天全世界人都在担心啊，这不是地区性的啊，全世界在海岸的都市都没有办法避免啊。楞严经上佛告诉我们，水灾是哪里来的？贪心啊。火灾是嗔恚，火山爆发啊。这个天气炎热，温度上升，嗔恚。风灾雨迟，地震是傲慢。所以佛教我们熄灭贪嗔痴慢了，这个四种灾难就没有了啊。这科学家不相信啊，我们学佛的人懂得。所以只有要求全世界学佛的同学，我们天天祈祷啊。怎么个祈祷法？熄灭自己的贪嗔痴慢，这真祈祷啊啊，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讲明白，希望别人也能够减少贪嗔痴慢，缓和啊这个灾难的发生， 希望这个灾难发生的程度减轻啊，时间呢把它推后啊。科学家说了，这个灾难是10年到30年啊，那我们希望最好是100年到300年之后把它推后啊。有没有办法的化解呢？全世界人心都向善，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就化解了啊，这个地球生态就恢复正常啊。学佛的人懂得相信啊，不疑惑啊。所以这个我曾经是说过这些，嗯，但是什么人在提倡做我不知道了。第四个问题，就是现代社会染污严重，人们六根所接触的多属于杀盗淫妄，对正法善法却听不进去，凡观聋盲喑哑者可能更为单纯清净，请问佛法八难中的这个盲聋喑哑在现在是否可以诠释？盲聋喑哑他有障碍，盲见不到佛像，聋听不到佛法，哑有疑问呢，不能够发问，是说这些障碍，不是说别的啊。但是在现前这个染污严重的社会当中呢，他们确实可以免除不少的染污，这是真的啊。可是对于佛法依旧存在这些障碍啊，他们学习啊比一般人是要困难一点。可是今天现在社会一般人迷惑太重啊，这个迷惑这重是什么？就是自私自利，这个念头太重了。比过去人我们冷静观察绝对不止10倍，如果说是自私自利超过10倍，应该是30年前，就是现代的人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对30年前的人呢是他们的10倍啊，那是对60年前的人呢可能是有30倍到40倍都不止啊。如果说再乘去100年之前的人呢，大概我们现在人是他们的100倍，应该是这样的。往后去这个速度啊的成长是几何级数，没有办法估计的啊。那你就知道这个灾难来得很快啊，灾难来得严重，绝不是我们想象得到的，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我们学佛要非常认真努力啊！我们纵然没有能力化解别人，至少自己有把握往生啊！知道这些事实真相，现在这个世间所有一切名闻利养啊，这个东西、啊、要把它写得干干净净啊！为什么呢？你一样都带不去。包括你身体都带不去，你要贪图来干什么？名利权利更是假的啊，统统放下，多做好事啊，唯有多做好事善业你能带得去啊，所有一切不善的一样都带不去啊。那么我还有同学告诉我现在这个通灵啊，有一些这个特异功能的人很多啊。这个你这些人呢，我可以这样说，少数可以相信， 大多数不能相信啊，我是抱这种态度啊，我不是完全相信他们，他们来给我谈，我想想合情合理合法可以啊。如果说是来说的不合情或者是不合理或者是不合法，里面有一条我都不会相信的啊。里面有人看到的时候，这个地呀、裂开了啊，地裂开是什么？这个科学家说到地球地壳的变化，那个灾难的时候，那是超越前面讲的四种，可不可能？可能啊，科学家的也预测到啊，尤其在科学报告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啊，古代50000年前现在的大西洋是大陆啊，阿特兰提斯，科学也是发展到比现在还进步啊，那个时候的飞机这个汽车所用的这个能源是从太空当中取来的，干净没有声音啊，人民迷信科技也是杀盗淫妄，自私自利啊，名闻利啊达到登峰造极，结果大地整个沉到海里去啊，沉到海里就是现在大西洋啊。为什么大西洋呢？他们那时候国家叫大西国，大西国沉到的变成海洋叫大西洋啊，这是我们在科学报告里面看到的啊。所以要晓得人人不死，这头一个我们要安心，人不死，躯壳身体有死亡，你的灵魂不死啊。什么时候你觉悟了？觉悟了，灵魂就叫做灵性啊。灵魂不能超越六道，你在六道里面还会投胎，但灵性就没有了，灵性超越六道了啊。如何叫灵魂觉悟了变成灵性？那你就证果了啊，至少你是阿罗汉以上了啊，这个重要啊啊，这事业没有重要的东西啊。所以我曾经跟诸位说，我讲的真话不是假话，大梵天王请我让位给我，你说我去不去？我不去。摩西首罗天王请我去让位给我，我也不去啊。为什么呢？脱离不了六道轮回，要这干什么？啊，今天你遇到佛法了，稀有难逢啊！啊，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啊！这个机会是永脱轮回，你要有这个认识啊！不但永脱轮回啊，永脱十法界，这还得了啊！这个机会你到哪里找去？无量劫难得遇到一次，这一次遇到你是多幸运啊！遇到了认识清楚了，还会把别的东西放在心上吗？哪有这个道理啊？啊，认识清楚之后，最不得已的方法，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什么都放下，你这一生成就了，你还想搞这个搞那个啊，甚至于搞弘法利生都是错误的啊。说老实话，你也弘不了法，你也立不了身啊，最后耽误什么呢？你不能往生，你这一生遇到佛法的机会啊，错了啊啊。所以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啊， 我这一句佛号真的在心上了，我心里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可以做弘法利生工作。那就是我自己有把握，有阿弥陀有把握往生，决定往生，我这个身体还在世间，我替佛法多做一点工作啊，多戒引一批人，这好事情，这应该做的啊，自度而后度他。我自己这一句心里还有乱七八糟东西，还有妄念，佛号还不能够专注，自己没有把握，应该把这个当作第一桩大事啊，没有这个把握，经都不要讲啊，道场也不要紧，为什么？没用比什么都重要啊！啊，你一定要记住，佛讲的话是绝对不错的，自度而后才能度他，自己未度而能度人，无有是处啊，无疑是没这个道理，这是佛在经上说的话。啊，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问题。这个弟子聋哑兄弟罗难，现在每天学佛，但因听闻有障碍，道理不明，请问如何帮助这个弟兄明了佛理，命中决定往生西方？就叫他念佛啊，不必明白这些道理啊，只告诉他你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有好处，他要能相信，能专心去念，能万缘放下，他肯定成就啊，这个才真正有效。第六个问题，这老法师讲经时说要复会双修，有些同修认为放生法布施啊、送法师父讲法的光碟等都是修人天福报，与生死大事啊没有用，只有一句佛号才有用，请老法师开始。我刚才讲的你听懂了，你这个问题也解决了，确实只有这一句佛号管用啊，其他的事情的时候附带做，不是主要的啊就好了啊，附带做是有缘就做，没有缘就不做啊，不要把做这桩事情是当做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你就错了。最重要是念佛啊，是心里有佛啊，一定是附带着做啊，然后你能得清净心啊。我们前面讲了，真正得清净，得功夫成片啊，就是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啊，你才可放心去做啊，心里真有阿弥陀佛，往生自在，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 啊想多住几年不妨碍啊，这样就好。底下一个问题，请问帮助临终的助念人数啊，应越多越好，或者力求亲近，只通知几个人就可。如果只是怕人多麻烦，请问这种想法是否妥当？会背因果吗？这个念佛往生人不能太多，如果有很多人呢，分担啊，这个在临终病人面前呢，最好四个人 啊，佛法里面四个人叫一众，啊，就是一个团体，不宜太多，啊，太多会扰乱，太多人磁场就不好，啊，这个要懂得，啊，那么如果真是有福报，人多的话，可以在念佛堂去念回向给他，啊，不要在他的房间，啊，那个行。啊，从前我们台中李老师往生的时候，在面前就是几个学生，啊，常常照顾他的几个学生，或者念佛堂六百人，啊，而且念佛堂六百人呢，就念了49天，日夜不间断。我那时候看到很欢喜啊，在台湾大概是空前绝后。啊，那是真正的福报啊！啊，600人念了49天，日夜不间断，能受得了吗？不是的，这个人念对走了，那个人就补充进去了。学生太多了嘛，啊，有几万人嘛，啊，所以念佛堂只有600个座位，啊，600个座位，所以很多人都在外面，看到有一个出来了。那个就进去补进去啊，这个是老师在台中教学38年的果报啊，无比的殊胜啊。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净土法门是男性之法，许多菩萨都不相信，请问菩萨们已经有了神通智慧，难道还不如鬼神和人道的出众吗？对，缘分不一样啊，真的有些菩萨不相信啊，他没有接触过这个法门，所以修行都很困难，时间都很长，听说这个法门这么快，他很难接受啊，他摇头，这不可能的啊。所以能相信这个法门，那是无比殊胜的根基啊，也是稀有的因缘啊，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说同学发心为人助念，但知见未必相同，请问在临终者的生死紧急关头，如何做到见合同结，口合无争？如果都能放弃自己的意见，又如何继续助念？哎，意见放弃，这一声阿弥陀佛还是不妨碍吗？啊，念这一声佛号，彼此还有成见，这就把念佛功夫破坏掉了。所以助念的时候没有别的，啊，一心一意用这句佛号去帮助往生的人啊，提醒往生的人决定不能有意见啊，有意见你是去破坏他啊，这个意念自然破坏他念佛的磁场啊，你是去害他，你害他将来你自己往生也有人害你啊，因果报应嘛，就是这样的嘛啊，所以助念必须把成见完全放下啊，助念呢要懂得助念的方法，方法有一本小册子，这个专门讲助念的道理跟方法的，叫赤宗须知啊，这个书在佛门里也很普遍，不难找到啊，想去助帮助助念的多看看。下面一个问题，是广州有些同修担心灾难来临时念佛不能往生，于是大量刻录中阴身救度光碟，分啊这个发送于人，让大家认识中阴身的环境，认为这样帮助大家在中阴身时往生西方。他底下有两个问题，第一，根据他们的说法，以为多看中阴身救度的片子， 深深记在八识中，自救能自救，请问如法吗？现前神智很清楚，都没有信心，到中阴身呢、恐怕比我们现在这个状况还要差。你还能记得起来吗？这个不可靠啊。如果要是可靠呢，我说个方法是真可靠。你现在念一声佛号，或者是睁开眼睛看到 一尊佛像，佛说了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你将来一定得度。为什么呢？你阿赖也是有佛的种子啊。到什么时候得度呢？说不定是多少万年之后，说不定是多少万劫之后，那就看你自己的缘分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要想在这一生得度，你就不要想到中阴身，想到中阴身就是自己没有信心，没有把握。自己没有信心没有把握，我相信你到中阴身的时候也是没有信心没有把握，靠得住的吗？啊，耽误了啊。你在信心不足的时候多听经呐、多学习呀、所以最重要的，我常讲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发生呢？不学弟子规之过，你学佛没有根呢、我常常讲的，在中国传统学术三个根，儒释道三个根啊，佛的根是十善业，你有十善业的根，哪有不往生的道理？你今天没有这个信心，你想想你十善道，十善业道没做到，十善业道为什么没做到？弟子规没做到，弟子规是做人的根本啊，是做一个好人啊。佛经上也展开善男子善女人，你十善业做不到，你不是善男子，你不是善女人，所以十善业你没办法修啊。有十善业念佛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生凡身同学啊。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劝大家扎根呢、你没有根怎么行呢？没有根像花瓶上的花朵，没有根几天就死了啊。看样子好看呢、你看过年的时候有很多同学送我好几盆花不容易，那个花居然保持了两三个月，现在全糊了，都丢了，丢掉了。我说没有根啊，要晓得弟子规是根之根啊。你有弟子规，有感应篇，有十善业道，哎呀，你信心就有了，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啊。中阴解决不了啊，你说这个净土法门是又多了一条方便路，没这个道理。要是有这个方便路，佛早说出来了啊。这条路不可能是你发现的啊，你发现的这条路行不通啊。所以我告诉你，从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这条路走得通啊，这是佛指导我们。底下一个问题是东西方文化 差异导致弟子认为只有在大陆上才可以真正率先这个实现无教合一，请问这种想法是否正确？希望你想阿弥陀佛，不要去想这些啊，这些都叫妄想。要说宗教团结合一， 我知道的是新加坡带头做到了啊，新加坡十个宗教啊，现在这个十个宗教相处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啊，真的是一家人啊，其他地区还没有看到。最后请问发行建立传统文化教育学校应该具备什么条件？首先你对于传统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有真正的认识啊，这是先决条件。而且你还要有一些志同道合，因为你一个人办学校办不到，你必须要有一批人啊，志同道合，这事情就能成功啊。所以中国老祖宗说得好，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你要想做一桩事情，先求从内心的求啊，才有成就的可能啊。如果自己对这个认识不清楚，了解不够透彻啊，又缺乏志同道合，那这是一种理想不能落实。底下有三个问题是香港同修提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弟子朋友有因缘，时常读印中阴身众生的要求去超度他们，据他的描绘，他自己可以随时看到弥勒净土，请老法师开始。我想这个话不要说很多的废话，还是多念阿弥陀佛求生弥陀净土啊，比较容易啊。因为弥勒净土那要有特别的因缘，他说他能够随时看到弥勒净土，如果真的是这段事情，他过去生中至少是生生世世都修弥勒净土，他才就有这个缘分啊，要不然没这个缘分啊。虚云老和尚修弥勒净土，他真的往生弥勒净土啊，他也不是常常看到弥勒净土，也是偶尔看到的啊。那么你这个朋友要常常看到，那他这个根基啊超过虚云老和尚很多 啊很难得了啊，不是一般人能够学习的啊。第二是中阴身往生是否远比在世间众生往生的数量更多？没有这个说法啊。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相信佛的说法，佛的说法都记载在佛经里面啊。这个中阴跟我们这个世间是两个不同的空间维次啊，不能够一概而论啊。那么现在确确实实鬼神往生的可能比人多啊，但是鬼神一定要闻法啊，一定要修行啊，他要不是不能够闻法修行，他也不能往生啊。但是鬼神这个在这个阶段为什么往生的比人多啊？鬼神知道苦，知道灾难，所以他比我们人更用功啊，更专心啊。人为什么比不了鬼神呢？人的妄念太多，欲望太多啊，也就是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太重，道理在此地啊。可是人死了之后堕到这个鬼神道，是不是也有幸运呢？遇到佛法很难讲啊，鬼神遇不到佛法的多啊，跟人一样啊，遇不到的多啊，遇到他知道珍惜啊。 第三个问题，他说发心弘护正法，却面临更多的考验，虽有热忱呢，但因智慧不足，往往可能是破坏，请问如何勘验自己真正弘护的这个工作？多听经啊，那在我们这个道场是你的大好姻缘。为什么这个道场天天讲经啊？现在是我每天讲两个小时啊，中居士讲两个小时啊，我们现在一个道场啊，每天保持四小时的这个讲经。如果你真的听进去了，对你就很有受用啊，对你是一个稀有难逢的一个因缘啊。如果在一般道场没有讲经说法啊，你在那里做这个义工，你听不到佛法，确实你做的如法不如法，你不容易发现啊。但是常常听闻佛法呢，比较容易发现自己的问题。下面是马来西亚同修提的问题啊，他说我们道场成立两年，两年中大家一起共修，念佛同修不少，发起人员不多啊，但都能够合作无间，发起充满，未曾发生小小摩擦，但会长本身有几桩事却令我们深感疑惑啊。下面他有两个问题，列入财务从不公开，自己暗中处理功德箱，这个是可以向你的会长建议啊。为什么呢？最好做到大公无私啊，让一般同修啊心服口服啊，那么将来的供养一定会更多啊。如果是从来不公开啊，自己暗中处理啊，以后别人就不愿意帮助你道场啊，这一点不能不注意。第二个，道场所有的运作都必须听他一人指挥决定，若有提出建议者，会长每天会大发脾气，以为他人要夺其权位。请问我们应该继续恒顺会长护持道场吗？如果像你所说的，这个道场念佛的人不少，就应该护持啊。这个会长自己所做的，过人有因果啊，过人自己承担啊。他不如法，你如法啊，他造罪业，你在那里修功德，所以公修功德，婆修婆德啊，这样就很好啊。所以这个是你斟酌清醒啊。一个道场建立那么多人在一块共修啊，是尤其是真的做到合作无间是非常难得啊。这个道场里面主持这几个人的事情可以不要放在心上啊，也不要去说啊，成就啊这些念佛的同修就好。下面有一位台湾同学提的问题，他说在网络上有某法师自称说往生护照已经请到了，临命终时能绝对保证往生，是200元一套，许多人听信其言，请问我们应该如何劝导这些受骗的佛友回头？你自己念佛重要，别人上当不重要啊。为什么呢？上当的人跟欺骗人的人 固有因果报应，这些事情阎罗王管，不用我们管，我们少管他的事情啊。所以要把这些事情放下。有缘分的人啊，如果是你的朋友亲戚啊，他们碰到这个事情了，你就告诉他这是假的啊，哪有这种便宜事情的。实在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太难得了，这个护照200块钱这就是假的，如果说是200万呢，哎，大概是真的。如果是2000万呢，哦，这个恐怕是更是真的，是不是？只有200块钱，极乐世界是太便宜了，哪有这种事情啊？啊，你们想想看，如果我要是开价钱卖这个事，我一定卖2000万一个护照，骗人的。啊，这个诸位学佛的同学，稍稍明白一点佛法的道理，你就能懂得。啊，现在骗术啊是层出不穷啊，太多太多了，防不胜防啊。可是你要是知道认识了，你就不受他的伤害了啊。古人讲啊，见怪不怪，奇怪自败啊，同样的啊，所以我们了解认识清楚，老实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凭护照去的 啊自古以来哪一个念佛往生的人是拿着护照去的？没有 啊再告诉诸位啊，皈依证都没有用 啊我们皈依了，受戒了啊，那个皈依证那个戒牒是我们人间人承认的，佛菩萨未必承认啊，鬼神也不相信啊。真正往生呢，是你的心清净呢，经上讲得很清楚啊，心净则佛土净啊，那个地方是净土啊，凡是去往生的人都是心清净，心不清净的人不能去啊。心不清净的人到那个地方，不就是染污了净土了吗？啊，阿弥陀佛是何等的智慧，防范很严啊！只要你心地不清净，决定不接引你往生。他会等待，他很慈悲，等待你再学。什么时候学到心清净了，他一定就来接引你。啊，这个才叫大慈大悲啊！我们与阿弥陀佛统统有缘，为什么呢？听过一声阿弥陀佛名号就有缘。啊，见到阿弥陀佛的这个形象。啊，见到佛像那就有缘啊。什么时候能往生呢？阿弥陀佛很着急，希望你快来啊。但是怎么样？但是你心清净，你可不能到极乐世界把极乐世界染污了啊，那是佛不欢迎的，极乐世界大众也不欢迎的啊。所以你说你什么时候往生啊？什么时候心清净了，什么时候往生？这个道理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所以我们现在学清净心，学清净心怎么万缘放下啊？是可以做，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是染污啊。是做好了做不好了这个无所谓啊，心清净啊，那个做不好了妨碍也不大啊，就怕的是你自己的心不清净，心不清净做好了也不能往生，为什么呢？染污。这个道理要懂， 你成就许许多多人往生到极乐世界做佛了，你还是不能去。原因在哪里呢？原因是你心不清净。只要你心一清净啊，那些往生成佛的人通通跟着阿弥陀佛来一同接引你往生。佛法有理在呀，不是无理呀。现在时间到了啊，我们这正好要到了。